美国联邦储蓄委员会决定再次降低基准利率0.25个百分点，但是投资市场反应并不热烈。食品，特别是基因改造的食品，已经成了国际政治问题，美国和欧洲存在分歧。中国大陆开始紧缩信贷规模，挤压经济泡沫，同时也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变。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一周经济回顾节目。这个星期三，联储会官员决定再次降低利息，利率水平达到45年以来的最低点，不过下降幅度不如投资市场原来的预期。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星期三，联邦储蓄委员会的官员决定再次削减利息，用来刺激经济，同时也避免价格指数的下跌。这是2001年以来连续第13次降低利率了。这次联储会决定把联邦拆借利率下降 0.25 个百分点，只有 1% 了。这是过去45年以来的最低点。第2280银行的投资总管休·强森分析说，这次的降息可以比喻为一种保险，为了使经济复苏更保险一点。不过这种保险对华尔街好像没有什么用，当天的投资市场还下跌了 1%。 主要原因是联储会主席同时还警告了美国有通货紧缩的危险。他在声明中说，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是在目前通货膨胀已经很小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下降的速度还是超过了上升的速度，这一点令人不安。这对于债券市场来说更是一个坏消息，价格跌得更厉害。强森解释说，联储会的信息是这样的，通货紧缩的风险高于通货膨胀的风险，但是这种风险目前并不大，这也给投资者一种暗示，现在不要投资债券。在美国，很多老年人就是依靠债券以及其他一些固定利息的投资生活，联储会再度降息对这些老年人不利。理查德·比尔是普天寿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他分析说，那些很大程度上依赖债券和银行储蓄的人这次受害不小，不过金融政策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当然了，对想买房子和想买汽车的人来说，降低利率是好消息，但是到目前为止，降低利率对就业市场的作用不大。很多经济学家担心，经济复苏也不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我是许佳莹，新唐人电视台华盛顿DC报道。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周经济回顾，让你眼界更宽广。
联邦储蓄委员会决定再次降低利率，当然消费者是欢欣鼓舞，因为借贷的成本又降低了，尤其是那些申请房屋贷款的人更是高兴。贷款银行 Quicken Loan 的首席经济学家鲍勃·瓦特分析说，房屋贷款利率的基础是基本利率，而基本利率的基础又是联邦银行拆借利率。除此之外，短期浮动贷款利率，像是一年和三年期的贷款等也会下降。瓦特提醒消费者现在就锁定利率，不要寄希望于利率还会再次下降。在反对全球商业贸易谈判的示威队伍中，近年来增加了一批特殊的人群，他们专门反对基因改造的农产品。美国主要的农产品像是玉米和大豆等，经过基因改造以后产量增加，但是这样做法近来受到许多国家的抵制，其中欧洲尤为强烈。这个星期在华盛顿 DC 举行的生物技术行业年会上，布什总统也发表了他对基因改造农作物问题的看法。
Acting on unfounded unscientific fearsMany European governments have blocked the import of all new biotech crops. Because of these artificial obstacles, many African nations avoid investing in biotechnology, worried that their products will be shut out of important European markets.
参加这次年会的肯尼亚商业部的官员诺拉·奥兰波也对欧洲的做法提出批评。他说，欧洲这样做很自私，他们消费的食品相当多，吃的东西应有尽有，他们也没有严重的旱灾。和非洲相比，欧洲在农业方面的压力很小。美国是世界上主要的基因改造农产品生产国，美国的农产品在2000年的时候占世界产量的 69%。 欧洲国家担心基因改造的农产品会给其他生物带来不良影响，而且也会污染环境。 但是随着人工改造的农产品越来越多，即使是部分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寻求妥协之道。波恩大学教授克劳斯·阿曼透露，他本人并不赞成基因改造，但是他感到遗憾的是，现在就要做出决定，没有时间去做更深入的调查研究。不过也有其他的科学家觉得，消费者对这方面了解的太少。专门研究人体基因结构的科学家克莱格·凡托举例说，很多人认为番茄是天然食品，其实不然，真正天然的番茄只有大拇指那么大，绿色，而且味道很苦。不管怎么说，食品现在已经成了政治问题，基因改造的农产品只是这个政治问题的一部分。中国沿海城市经济发展迅速，房地产市场更是热火朝天。但是由于中国大陆银行坏账问题严重，政府也担心出现经济泡沫，正在着手收紧银根。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林玉莲的相关报道。
中国当局紧缩银行系统的信贷规模，造成新发行的国债在市场反应冷淡。上个星期五，财政部发行了三年期的国债，利息 2.4%， 总额人民币260亿元。一般情况下，中国市场对新发行的国债的需求非常强，但是最近由于市场利率可能升高的顾虑越来越大，市场对新发行的债券需求冷淡。到今年五月底，中国的民间储蓄高达20万亿元人民币，而且在中国投资选择也很有限。即便如此，银行购买国债的积极性还是不高，许多银行担心收缩信贷会影响货币供应。中国市场的分析人士相信，财政部这次匆匆的发行国债是希望在市场利率调整之前，融资成本比较低的时候能够顺利的买掉这些国债。目前各种迹象都显示了中国大陆紧缩银根的趋势。中国人民银行上个星期晚些时候发布了公告，声明了中国央行可能将会提高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导致现金流通量减少2000亿元人民币，而且这也向市场传递出紧缩信贷的强烈信号。中国央行紧缩银根和最近不断爆出的银行和房地产丑闻有关。中国大陆五月份的房地产价格指数已经连续第三个月下跌，房地产价格有进一步走平的迹象。虽然信贷增长速度放缓，但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却还在上升。今年由于 SARS 导致零售量下降，这对于本来民间销售不足的中国大陆来说不是个好征兆。另外，上个星期美国财政部长斯诺曾经对记者透露，中国政府有一项灵活的利率市场化机制转变。他还补充说，美国政府会支持这种举动。很多人猜测，中国可能会在保持利率管制的同时，放宽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区间。但是，中国新成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星期一发表声明，明确支持中国现行的稳健货币政策。同时，这个委员会也注意到了房地产泡沫的现象，这和中国央行最近的做法一致。我是林玉莲，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谢谢林玉莲。世界卫生组织把台湾的旅游警告撤销以后，台湾机场人数明显增多。下面是本台记者秦芳的报道。
WHO 6月16号解除了台湾的旅游警告，台湾观光业自6月20号至6月22号连续三天推出让台湾再起飞系列活动，因应由于 SARS 疫情而下滑的观光事业。第一天，活力台湾观光启动，在台北市西门町热闹登场，祥狮谢瑞，欢喜庆除煞，代表台湾百业复苏，再现生机。第二天 ，Fly 台湾 Fly 嘉年晚会，震天的锣鼓代表趋吉避凶，除煞成功。知名艺人与空服员也同台演出。观光局长苏成田表示，三个月来观光、航空、旅游业受到空前的打击。如今终于咬紧牙关渡过难关，也希望借由本次观光业界大团结，能够有更多人来台湾旅游。
六月十一号我们就开始有一个国民旅游一个大优惠活动，这也是航空业、旅游业、那么饭店业以及游乐园业那么合作所推出的这个专案。那从这一两个礼拜的情况看起来，国人已经真正啊，那么这个扫除 SARS 带来的心理阴霾啊，已经走向户外。
最后一天的园游会还推出了机票自由行一元竞标欢喜大回馈，而在 Travel Mart 旅游交易会的活动中，现场许多航空公司、旅行社都展开超值优惠的促销方案，令民众们驻足围观，希望能捡个好便宜。而接下来的努力则是保持警觉，争取从感染区除名。我是秦芳，新唐人电视台台北报道。
Do it four times.
Dad.
All right, come on, boy.
自从动画片《Finding Nemo》上映以后，美国各地宠物店小丑鲸鱼的销量大增，很多小孩子都想养一条和电影里一样的鲸鱼。现在这部电影已经放了一个多月了，小丑鲸鱼在美国的销售增加了 30% 到 50%。这部电影讲的是一条名叫 Nemo 的小丑鲸鱼的历险故事，他从大海里被抓到鲸鱼缸里，然后又重返大海和父亲团聚。一条小丑鲸鱼的平均价格是$15。Petco 宠物店的经理詹妮佛·艾斯科巴透露，养好小丑鲸鱼还真不容易。他介绍说，大家买之前先考虑考虑，这不是淡水鱼，而是海水鱼。对鱼缸的大小、水的酸碱程度要求很高，而且海水鱼不大会照顾自己。一个适合海水鱼的鱼缸，再加上相关的设备，平均费用是800块钱。由于中国对外贸易日益增加，各国希望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逐渐加大，有种种迹象显示人民币管制会逐渐放松。但是最近中国货币管理委员会建议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保持不变。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和莫瑶一起讨论人民币汇率的问题。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请不要走开。
请收看动人心弦的时代古装剧24集连续剧《风尘豪客》，欢迎联系广告赞助。
一段我们共同走过的历史，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以冷静客观的创作态度，运用大量的史实资料，展示了一部辉煌而又曲折的历史面貌，以及一群修心向善的人们的感受、选择和探索的历程。隆重向您推出9集电视纪录片《我们告诉未来》，敬请收看。
作为一个出口大国，中国大陆基本上把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固定在 8.28 的水平上，绝大多数经济大国都允许自己的货币自由浮动。在过去16个月以来，美元对欧元的汇率已经下跌了 30%， 但对人民币的汇率却丝毫不动。目前人民币只能在经常项目下可以自由兑换，而且汇率也被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之内。自从美国新的财政部长斯诺上台以后，美国政府过去奉行的强势美元政策有松动的迹象，而且白宫还在悄悄地给北京施加压力，督促中国放弃人民币锁定美元的汇率政策，让人民币升值。莫瑶，人民币升值到底利弊得失如何？
那就要看站在什么立场上看这个问题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当然是巴不得人民币升值，因为面对中国产品的竞争压力，全球的出口商都感到非常头痛。中国劳动力便宜，人口又多，再加上许多国营企业欠银行的债可以不还，所以在价格上其他国家真是很难以抵挡。那么反过来对中国而言呢，人民币升值没有什么好处，因为这会阻碍中国的出口增长，也会限制中国产品抢占世界市场的步伐。所以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抵制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且对许多在中国的投资者和从事制造业的美国跨国公司来说，也不愿意看到人民币升值。
看来各有各的打算和利弊得失啊。那么美国给北京施加的压力有多大呢？
在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财政部就开始督促中国放松人民币的汇率管制，希望有更大的市场空间。但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马上改变了态度，因为中国一旦将人民币贬值，就会引起印尼、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其他亚洲国家的货币进一步贬值，对世界的经济是极其不利的。但是此一时日彼一时，现在布什政府相信大国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将有助于世界经济的运行，因此布什的经济顾问不断向中国表示，随着中国经济向全球开放，中国需要更灵活的汇率机制。
中国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星期一宣布将维持目前的汇率政策，看来美国的压力没有什么效果。
中国有充分的理由维持目前的汇率政策，而美国却没有什么说服的理由来证明为什么现在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会带给中国利益。除此之外，白宫还有更重要的议题，比如说需要中国在反恐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解决北朝鲜核武出口问题上的帮助。中国方面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就一直跟美国耗着。中国官员私下跟美国官员表示，他们也知道这种固定汇率的机制不会长久，但是在表面上中国一切照旧，两个代表见面时还是那些重复过好几遍的话题，没有什么实质的结果。这种情况估计将会维持一段时间。
如果中国一旦放松管制，人民币的走向会是什么样的？
很有可能就是人民币升值。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现在已经超过了3100亿美元。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定期比较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在全球各地的价格，他们的理论依据是这样的，两个国家汇率比例基本上应该是用相同的食品和服务在两个国家的价格比例。今年四月，麦当劳巨无霸汉堡在美国的价格是2.71块，在中国只要1.2块。因此经济学家杂志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被低估了56%。
那你认为美国对人民币升值还会继续施加压力吗？
我想当然会的。除了经济学家呼吁人民币升值以外，政客们也在这么做。2004年是总统大选年，美国的制造业处于艰难，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很高，美国总统不会忽视这些选民的意见。人民币汇率开放不但能帮助美国出口和中国产品展开竞争，而且也能增加美国商品在亚洲和其他国家的竞争能力。因为只要中国维持人民币汇率不变，中国的邻近国家也不会允许自己的货币对美元有过多的升值。
看来这和当初日本的情形很类似，以前日本也长期维持着低汇率的政策，美国也一直睁一眼闭一眼。但是到了70年代的时候，美国担心自己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强迫日元升值。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导致了日本90年代出现了金融混乱的局面。
是的，美国一度把精力放在对付日本的汇率和经济威胁问题上。我想在未来的几年内，美国也会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中国。
人民币汇率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呀。谢谢莫阳。福特汽车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但是由于现在汽车市场竞争激烈，技术不断更新，这家老字号的公司也不得不改头换面。下面是李世海的详细报道。
这个星期福特汽车厂非常热闹，因为这是他们建厂150周年大庆。
福特是世界上第二大汽车制造厂，在一年一度的公司股东大会上，总裁比尔·福特在发言中透露，公司的整合正在按计划稳步进行，他们手里现金充分，财力雄厚，可以做很多想做的事情。福特改革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新改造具有传奇色彩的陆奇工厂。福特汽车的创始人亨利·福特就是在这里发明了垂直汽车生产线。经过改造以后的工厂配备了最先进的技术，预计将在明年投入使用。这家工厂主要生产福特最受欢迎的 F 系列卡车。负责这项改革计划的詹姆士·理查森透露，新的工厂充分体现了低成本、灵活性的特征。随着将来新型汽车的出现，三个生产平台可以生产9种不同型号的汽车。除此之外，新的工厂还不破坏环境。厂房的房顶占地10英亩，上面铺设了特殊的吸附材料，能够连续1个小时吸收降雨量，不会让雨水流到下水道，避免了洪水的发生。理查森解释说，雨水从房顶到停车场，最后到河里，中间经过了层层阻挡。 新的工厂有助于降低汽车的制造成本，但是公司员工的退休金、劳保负担越来越重。汽车市场的竞争日趋白热化，要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谢谢李世海。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秦川有关欧洲经济的报道。
由于法国经济一路下滑，法国政府不得不一再改变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最初，法国政府预测2003年的经济增长为 2.5%， 但不得不在3月份将此数字降低为 1.3%。 6月16日，预算部长阿兰·兰伯特公开声明，尽管经济状况持续恶化，今年经济增长 1.3% 的预测仍然可以实现。但仅仅两天后，法国财长梅尔就表示，经济的复苏比预期要晚，而且势头弱，所以经济增长率将低于预测值。6月19日，总理拉法兰宣布将增长率预测调整到 0.8% 到 1.5% 之间。法兰西银行对此预测比较谨慎，他们在月度调查中预测第三季度经济增长 0.4%， 第二季度的估计增长率则从 0.2% 降为0%。该调查还显示，五月企业景气指数较前月下降4点，跌至90，而去年同期为101。法国央行认为，这是由于五月份公众假期较多，产业活动全面下滑，特别是汽车行业活动。总部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说，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达到 0.5%， 比起前面三个月的数字稍有增加，但欧元国家在去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仅为 0.1%， 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则为0%，全年增长仅有 0.8%。 欧元区尤其是法德两个经济大国的经济表现不佳，而且不见有起色，英国政府决定暂时不加入欧元与此也有直接关系。我是秦川，这是新唐人电视台伦敦报道。
多媒体信息传递是新一代手机的主要功能之一，不管是手机制造商、电话公司还是信息内容的供应商都相信，消费者一定愿意花钱购买更高级的手机，可以传输声音、图像和文字信息。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使用手机短讯，也叫 SMS。Empower Interactive Group 公司的约翰·迪金斯透露，从手机短讯到多媒体信息传递并不是很难。他解释说，现在有 2% 到 8% 的人使用这种新技术，将来 50% 的手机具有这种功能，因此这个市场会发展的很大。为了争夺这个诱人的市场，提供信息传递服务的公司必须提供更清晰、高质量的多媒体信息。澳大利亚的 Single Outputs 就是这种公司之一。公司职员塞门·德利克透露，消费者对多媒体信息很感兴趣，不单单满足于文字，更希望传递声音和图像。大多数分析人士相信，亚洲地区将领导多媒体信息传递业务的发展。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的手机短讯使用率非常高，日本是第一个允许手机使用多媒体传送功能的国家。在家用电器和通讯方面，好像日本总是走在前列，新一代的手机也是一样。下面是本台记者李军有关日本手机发展的报道。
1.25亿人口的日本，手机的签约使用量已经超过了7000万台。除了不打手机的老人和不会打电话的孩子，可以说是人手一机。今年6月4日推出的 Docomo SO505i 手机，目前销售量最好。SO505i 手机具有世界最高130万画素的数码照相机功能，可以为人提供清晰的画面，同时还可以登记3000个电话号码和3000个电子邮件地址。虽然 SO505i 的销售量最好，但是由于只能现摄像 6.4 秒钟动画的机能，已经不能满足用户需求。今年6月20日 Docomo 又推出了最新的 SH505i 手机。该手机不仅双面液晶显示，而且连续摄像可达30分钟，机体厚度变薄，重量减轻。另外， Docomo 从2001年10月开始推出的全球唯一的 FOMA 电视电话手机始终没有间断更新。据悉，下个月即将上市的新产品在连续通话时间、画面清晰度和摄像时间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日本手机的功能款式不断翻新，逐步地实现了将远方亲朋好友的音容笑貌生动地送到了您的面前。我是李军，新唐人电视台东京报道。
目前房屋贷款利率低，很多人自然想到要重新贷款借债还钱，不过有些地方值得注意，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会有更详细的说明报道。
大纪元新闻网和大纪元时报是公益性综合媒体， 免费向读者提供全方位的时事及生活内容报道，旨在建立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沟通的渠道，加强海外华人与西方主流社会的互动，深度了解美国和西方社会、两岸三地，沟通华人社区和当地居民及政府。大纪元新闻网已成为北美最大的华文网站之一，每日被浏览页次达到数十万。大纪元时报分社遍布美国、加拿大、澳洲、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新西兰、印尼、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欢迎同各地报社联系，踊跃投稿，洽谈广告业务。各地联系电话请查阅大纪元新闻网 www.appletimes.com 或者 www.dajiyuan.com。 查阅大纪元，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888长途电话服务，家用、公司用、全美手机通用，没有月费，线路清晰，打到世界各地都有优惠，美国、加拿大一分钟四美分，台湾六美分，香港四分二，中国五分八。咨询电话917-428-7665，电子邮件地址 realvalue@hotmail.com。
一个震撼全球的中文月刊经历了25年的风风雨雨，震动中南海，由新唐人电视台独家专访曾明创办人温辉先生，
各种批评或者批判共产党
艰辛的路程，惊人的内幕，将在6月23、28、29号美东时间晚上9点30分分别为你播出，独家制作，请勿错过。
这个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保持稳定，根据相关机构纽约的 Conference Board 的统计数据，6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 83.5， 比5月份的 83.6 稍微有所下降。指数稳定的主要原因是投资市场日趋活跃，以及房屋和汽车贷款保持低利率。不过就业市场的不景气也使许多消费者对现状不满。Conference Board 的资深分析师德洛斯·史密斯透露，就业市场非常不景气，新工作很少，申请失业救济的人越来越多，失业率也在6%以上，个人消费在美国经济中占2/3的比重，所以经济学家非常看重消费者信心指数。通用汽车公司宣布需要回厂检修254,000辆他们生产的汽车，主要原因是这些车的排气系统一旦出故障的话，容易引起引擎着火。所有2000年和2003年生产的 Saturn L 系列的汽车都需要检修，这次回收检修不仅在美国，在加拿大也是如此。最大的共同基金公司 Fidelity 宣布，他们将免掉部分投资基金的手续费，包括他们最大的一支投资基金，资产在$610亿的麦德伦基金。这个基金原来有3%的佣金手续费。从现在开始，大家可能会注意到，你拿到手的薪水比以前多了。由于减税法案获得通过，美国税务局声称从7月1号开始，老板发工资将采用新的扣税法则。这些新规定上个星期的时候已经发到所有的雇主手里。上个月在国会参众两院通过的减税法案，使得绝大多数的纳税人平均省了2%的联邦税，富人省得更多，最高的税率从 38.6 下降到 35， 降了 3.6%。Harry Potter 凤凰命令是当前首屈一指的畅销书，上市第一天就卖出去500万本。为了避免供不应求的局面， Barnes Noble 书店上个周末存了100万本书，许多人在美国时代广场的 Toys R Us 门口通宵排队，为了是在凌晨12:01这本书正式发行的时刻买到它。
I'm not going to sleep until I finish this book, until I read all 870 pages. That's when I'm going to go to sleep, when I finish this book.
与此同时 Amazon.com 接收的订单也超过了130万本。电影 Bulk 票房表现不俗，高达$6,220万，打破了6月份电影上映第一周的票房记录。各位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